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iden。
好，青春期是一个独特的发展 时期，身体、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多重变化，暴露于贫困、虐待以及暴力，各种复杂的环境都容易使我们受到的精神卫生问题和的影响。目前全球12亿10到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约20%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抑郁症和压力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其实这个我也是有的。主要呢，我觉得跟大部分我的同龄人很相似吧。我作为一个学生，我很多的压力都是来源于学校的。然后学校什么时候压力大呢？就是考试。然后我妈妈也比较管得严，我正好也没有那么叛逆吧，我觉得。所以我也是同意，就是上了很多很难的课，然后这也导致我每一次遇到考试时期，就会有很多课都会考试，而且这个考试都是就是比较难的，然后也会导致我压力偏大吧。但是我个人也不是一个就是一般压力会非常大，我还是比较乐观比较轻松的，所以我就算是这种比如说期中期末考试，我也没有压力大到就是出现一些任何问题了。不像有些人他可能就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是没有那些压力大会遇到的坏处的。
这个话我也是有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开个玩笑啊，这个呢，其实也跟大概就是瑞雪刚刚说的差不多吧。毕竟也是作为一个学生党来说，有些时候就是像一些像是期末考试啊那种，也是你不得不避免的会有点小压力。因为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嘛，也是毕竟是每个学期末必有的这个考试，那你也无法避免的会就是比像什么单元考试啊或者是一些小考，那肯定是要重要的多嘛，那占比分这个占比也会特别的多，那这个所以说也没什么办法啊，那这个压力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你也是有些机会可以缓解它的嘛。不过呢，一般来说我的压力的话也就这一些，其他的话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也没有什么压力。应该说像对于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说，其实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除非像是一些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啊之类的，其实一般来说是没有的。
我很难区分压力和紧张的这个差别。我觉得我大部分时候就是所谓有压力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很紧张，可能是同样的吧。但是我也想听听，就是到时候想听听其他嘉宾是怎么看，就是压力和紧张到底是有什么区别。但是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有时候要上台表演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紧张，这时候是压力大还是单纯的紧张？因为我就是上台之前几分钟就特别紧张，但是之前就是比如说上台前两个小时我还没紧张，然后一上台下来之后我就不紧张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短暂的一种情绪。然后另外的话，比如说像是其他嘉宾提到过的期末考试，我也是确实会有觉得如果考得不好的话，那我成绩可能会比如说变成鼻翼，那我就会特别紧张。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压力，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考试之前前一天或者前两天，然后到考完试之后几天成绩放出来这一段时间有压力，然后之后就没有压力了。所以说我就想要问问 Logan， 你觉得压力和紧张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 这两个来说，本质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应该说，要你要硬要说的话，其实因为这两个其实实际上都是人类给出了一种比较模糊的这种概念。你就好像时间它也是这种概念。这两个的话呢，按照我的理解来说，就是压力呢是你自己的这种感觉，紧张是你自己的情绪，但这两个一般来说会就是相同，就是一块出现。因为就是像你比如说啊，你感到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你的压力会比较大的时候，应该说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吧。可以说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紧张，也可以说你紧张的时候你压力会大，但是一般来说你不会就是只会出现啊像只有压力没有紧张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像紧张的话呢，你就是这种情绪出现的话，那一般都是啊可能是你觉得啊你会出糗啊之类的，或者是说担心一些别样的状况发生，又或者是像你演讲你比较不想上去之类的，或者是就像刚刚说的啊期末考试是吧，啊这个通通其实都可以是有紧张加上压力这个情况的发生的。所以说这两个的话呢，我只能说是不能区分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确实是啊你经常一块出现，那也没什么办法，你可以把它区分开一块。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把压力跟紧张放在一块会比较好。那 Rick 你又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紧张就是就比如说人进化，人以前就是原始人还是处于很就是基础的阶段，比如说你遇到只老虎，然后你会非常紧张，然后你这个时候肾上腺素就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压力大的话，那并不是有肾上腺素，它不是不会把你放入一个这种短时间的亢奋状态，它会是比较偏长时间的，让你在就是你脑子思考，你知道有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即将来临了，然后你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压力大这个感觉为什么进化出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紧张肯定不是跟压力大一样的，因为紧张是一个生理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要么在做，要么就是即将来临的一个很接近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脑子觉得危险的事情你就会变得紧张，来就是让你更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压力大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几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你如果真的确信会发生，你也会压力大。
OK 那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刚刚Logan 和 Rick 都回答过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压力跟就是紧张的不一样，就是刚刚我听 Rick 好像也提到过，就是压力好像是就是一个你自己或者别人给你的一个像目标一样，然后呢你有压力需要就是完成这种目标，有可能是就是以后的一些这种东西。而就是紧张，我觉得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譬如说昨天晚上紧张明天的一些东西，这种我觉得紧张更是一个就是你当时就是感觉的那个这种情感，我觉得就是比较更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压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控制，因为就是如果你想如果我明天有一个什么演讲，我非常就是对这个演讲要讲得好有压力，那就是如果这个演讲突然就是你如果讲得不好的话有人给你100万，那你肯定就没有压力了，你就想我讲的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吧？不过紧张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在演讲的时候，你即使知道了就是有什么东西，我觉得你也就是在演讲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就是这种紧张的感觉，就是你不确定，你不想犯错，然后呢你不知道就是如果犯错的话这种会怎么样。那回到就是刚刚主持人问的问题，我肯定就是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刚刚很多嘉宾都已经提到了就是在学校里譬如说考试这种的分享，那我也有这种经历。最就是我能想到的最近的话是我期末和 AP 考试。今年的 AP 考试我比较害怕的是AP 统计和 AP 物理吧。AP 统计的话呢，是因为就是基本上每个考试我是当天学那个章节的内容，然后当天考，然后一考完通通忘记了，所以我就是有点压力，因为我学校成绩很好，然后老师也就是觉得是我应该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我 每次都是当天复习当天弄，我就是非常就是清晰的在我脑海中。不过就是要开始要考十二章节这种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更有一些压力，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能不能考得好。不过我觉得就是统计考试今年还是算蛮简单的吧，特别是 FRQ 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呢，这次 AP 物理的话，我这次是自学 AP 物理，我觉得就是这门科目我有压力的原因，就是我很多其他同学他们也学了，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好简单好简单，不过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特别简单，所以我就有这个压力，因为我觉得别人都觉得这么简单，那如果我就是考得不好的话，那就是代表就是我没有他们聪明啊，我的能力没有他们好，所以这个压力是我觉得又是我自己创造给自己的，因为我想要就是跟我这些朋友就是一个程度，而又是就是别人创造给我的，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要比我聪明一些，所以他们就是可以更容易的来就是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给我带来了压力。那再说一下期末考试吧，今年期末考试呢，我其实唯一难的考试也就是物理，然后这个我有压力的原因是因为跟之前两个不一样，之前第一个是因为我一直考得很好，然后我怕就是老师就是觉得就是我应该能考出来的，然后最后我没有考出来。然后呢我第二个物理我有压力的原因是因为我同学他们都考得很好，不过这个就学校里的就是正常的物理课呢，我自己有压力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这个成绩是算我最最低的，然后呢我非常想要保我的 A， 所以就是我考这门科目的压力存在在就是我需要保持一个成绩，就代表我需要这个考试考得好，然后如果我考得不好的话我的成绩就会降下来，所以我这里压力出在就是我自己给我的就是设的目标，然后我不想要就是失败或者没有达到我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门考试比较有一些压力。那除了就是学校里这些考试之类呢，我觉得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会可以给人带来压力，譬如说我拉大提琴，然后前段时间我跟几个就是同学一起组了一个像小的乐团这种，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talent show， 然后正好要去表演，然后这里就是表演之前我是非常有压力的，因为就是有这么多人要看着我们表演，然后我就是要就是把自己就是在台上会非常紧张，然后我就对这件事情有压力。不过一旦就是表演好了，那我这个压力也就是全部消失了，也没有什么的，我觉得。然后最后就是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蛮好玩的。那其他的呢，我记得就是我九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有个老师英文老师，他是就是非常出名的，在我们学校他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章节是就是要演讲的一个章节，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基本上要有演讲两次，然后很多都是没有准备的演讲，为就是准备你以后上课就是演讲可以演讲的更好。然后很多同学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做辩论，所以就是他们演讲都是比较发挥的不错，因为他们辩论里面有很多就是要就是当时你要开始想你要说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就是演讲在就是我的所有同学之前的同学前面要站到就是讲台那边去演讲，我也非常紧张我也非常就是那个其实算紧张，不能算就是不能算有压力吧。不过就是要演讲好，我觉得有准备这种演讲当然也是会有压力的，就是特别是就是因为你看见很多其他同学他们有可能演讲的非常好，不过你觉得我自己其实没有准备的特别好，那你有可能就会有这个就是觉得你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压力吧。
好，那我觉得给我最大压力的东西肯定就是学校吧，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考试，然后写文章，读好几本书所以学校肯定是对我来说给我最大压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也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打篮球，然后机器人我其实最大压力的时间就是这三个东西，就是一起就是这三个东西就是 一起需要我的时间和能力吧。比如说像我记得去年冬天我那时候在打学校的篮球，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机器人的 season 吧，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刚好是学校的期末考试，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忙，我记得应该是个星期四，然后对，是我下个星期一就有个很大的考试，但是我那个星期我有个机器人的比赛，然后星期五晚上我是有个篮球比赛，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放我时间去哪里因为我这三个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爱好的吧，所以最后我就先做更近的事情，所以我先准备一下篮球比赛，然后篮球比赛完了我就准备机器人比赛，然后这个完了我再复习学校的考试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方法然后我还要回去就是说一下我今年可能最大压力的时间就是我考 SAT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但是就是 SAT 是我们美国的高考吧然后今年刚好一月份它从一个纸就是像纸上面的考试，然后换到一个电子考试，然后这两个考试是就是全部不同的所以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复习的就是纸考吧所以然后我纸考的时候只报了两个考试，就是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的考试所以我其实只有两个 opportunity 得一个好分数或者过这两个月我就需要重新开始复习就是那个电子考了，所以我记得我十一月份考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十二月份那天我有很多压力，因为我知道我那么多几百个小时的复习，如果那天不考好的话我要重新开始复习那个电子版本。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缓解它的？
我觉得其实压力当然大家都知道压力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当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想其他事情，然后有些人做这个就很容易，有些人做这个就很难。我个人我之前也说了，我是压力一般都不是很大的，别人会压力大的事情我压力也就一般般嘛，所以我比较很轻易的我就会放下学习来，比如说打点游戏什么的，我就根本不会，我玩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关于学习的事情，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点压力也没有的除非我打游戏玩的不好然后输了或者谁，那我就是游戏里的压力那个不算，但是总之来说我在娱乐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压力的，我不会一边娱乐一边想着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所以我觉得保持这种心态我就是一直不太容易压力太大，所以总体来说我就是一旦我发现我自己学不进去了不想学习了我就会放下学习，虽然说我这样可能不够努力啊，不算不像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就是会非常努力熬夜学习什么的，那他成绩当然比我好，但是我这样子至少可以保持心态好，没有压力。
我这个呢其实缓解压力这方面我感觉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吧，一般来说像我的话呢就是遵从本心啊，就是然后也不要给自己就是定太高的那种就什么一定要做得非常完美啊什么像一点措施都不能有的那种，我觉得就是 一般来说人的压力呢也是因为自身嘛，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目标定的太高的话，这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你自己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有时候就是把自己这个目标给它就是往下适当的调一调啊，就是也不要说真的就是做到那么完美，是吧？像啊，你做这件事情啊，你一定要给它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没有这个必要，是吧？我们每个人生来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完美的人，是吧？没有必要做到那种地步。其次呢，就是你自己这个心态要放平啊，然后也不要跟别的人去对比啊，像刚刚刚刚嘉宾们说到的那种，像你演讲是吧，你看到别人做得好是吧，你也想哎自己也要做得好什么的，像这种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么一个压力，就有时候不要跟别人去对比，你就是啊只要自己就是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啊，因为别人他做得好呢，那你可以为他喝彩是吧，但是你没有必要因为他做得好而让你自己感到压力是吧，让你自己导致你自己做得不好这件事情是吧，那没有必要啊，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你平时一个对自己的这么放松啊，你像啊打游戏啊，或者是做你自己想干的事情，或者是做你的爱好啊啊，然后啊有时候看看书啊，或者说睡睡觉是吧，也是一个缓解压力一个方法。像我的话，我周末就特别喜欢睡觉，一觉可能睡个14个小时什么的，这个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平时其实是一个特别少睡的人，但是在周末就因为其实没什么事儿干，所以周末一般来说就躺在那里，因为也没有人来找我，这就是我就是一个缓解压力一个方法。然后其次呢，像啊游戏里边是吧，你游戏当然也是就作为一个消遣嘛，当然这个也是。有时候可能游戏啊会让你啊心情可能会变好，那有时候就是像刚刚瑞克说的那种啊，就是哎呀输多了是吧，那这个呢哎也是会导致你就是可能一些压力啊就是更多了，而且有时候不是给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压力，是啊队友给你的压力啊，他们可能嫌你打了菜之类的啊，但是这种呢啊就是也是要适当的停下来啊，不要说就是沉迷在那里，就一定要说啊这个游戏是你唯一的这个消遣了，不是啊。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输多了，那还是请你就是啊睡个觉，或者是干点别的啊，不要专注于就是干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逃避，要么是面对。那么我怎么面对压力的话，其实我两个都做吧。如果我要逃避的话，那就是我会去看视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是试图做一个不相关的东西，然后让我就是思想放在其他的地方上。比如说一般来说如果我有压力，可能是因为考试，或者说是我作业太多了，然后我一直拖延。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作业，然后我现在已经是星期天的下午了，然后我星期一要交，这时候我就有可能就是会有压力，感觉哦我这个能做完吗，我今天要做到多晚呀。然后这时候如果我要逃避的话，我就去看视频什么，然后反正等到晚上越晚越好再做。然后终究会有一个时候我就发现哦我现在再不做我是真的不行了，那我就真的得要做了。那么我这时候就会就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放掉，然后就连着做，不管是做2个小时、3个小时还是多少时间，反正就把它做掉，然后或者做一段时间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再把它做掉。所以是这个就是面对压力吧，我基本上就是综合起来，就是说逃避到不能再逃避的，然后最后把它给做掉。我发现我好像有学校作业压力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很多时候会感觉我有可能这个作业做不完了，但是终究还是每一个作业都能做完，只不过是拖到最晚。
那我其实非常支持刚刚嘉宾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对基本上面对所有压力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么就是逃避，要么就是面对。那我觉得呢，有一些压力我觉得逃避更好一些，然后有一些压力我觉得面对更好一些。譬如说如果你明天有个考试的话，那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就是面对，因为如果你逃避的话，那你就是最后总归是要就是复习的，总归是要面对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更压力更少一 6点钟到家，然后呢你明天有个考试，那你就直接就是6点钟复习到比如说8点钟，然后你再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你感觉更好了，那你可能可以去休息一会儿或者逃避一会儿这种。不过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如果你是非常紧急的一个作业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就是你肯定还是要面对更重要一些。不过呢，如果是非常长远的一件事情吧，譬如说你过3-4个月有一个 SAT 考试，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最好的还是你可以逃避一些，当然也不能说逃避到最后一天，不过我觉得就是可以譬如说逃避1个小时、1个半小时、2个小时这种，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关系的。这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你有这么多时间，你给自己一些就是缓冲的这个，然后呢重新就是充能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英文有个东西叫 burnout， 就是你有可能一周花了大概50个小时在复习一件东西，不过你下一周又有考试了，那你就是因为你第一周实在复习的太多了，你下一周就是没有任何精力，没有任何就是那种想要就是复习任何东西的感觉了，那你第二周的那个考试有可能就考一个50分、60分这种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你知道你肯定还有大概充分的时间可以休息的话，那我觉得你去就是避免一下这些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是重要的。你可以跟同学去讲讲话呀，听听音乐啊，然后这种东西。不过就是如果你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压力很大，不过你还没有复习，或者你还没有准备，或者你还没有做任何就是以防这个压力的缓冲这些步骤的话，那我觉得你肯定要是去做一些这种东西的。那说说我自己吧，其实我呢，我喜欢复习考试的时候，其实我跟 Rick 比较像，就是我刚刚说了不应该做这个，不过如果我就是有个明天有个考试，然后我就是压力比较大一点或者什么，我一般会自己大概先复习1个小时，然后呢再休息1个小时，然后呢再复习1个小时，然后再休息1个小时这种。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玩游戏的时候，或者跟同学讲话的时候，或者出去打网球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想着考试。不过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会就是觉得就是在做别的事情，别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越来越不开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在复习，他们应该在做什么，然后呢他们就是非常后悔的感觉这种。那如果就是说我非常紧张，或者我对下周或者我对过5-6周的东西非常有压力的话，那我一般就是喜欢跟就是我的朋友去跟他们讨论一下，因为我的朋友一般都是他们都会跟我说就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不需要复习，我就觉得就是心情特别好，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压力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朋友他们觉得不需要复习，那我肯定也就是不需要复习，对不对？不过往常的话我都是最后2-3天会需要复习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不过他们一般都不复习，然后考的分数也特别好。那除了这些的话呢，我自己在学校外的一些压力或者减压方法，像刚刚 Logan 提到过或者 Rick 提到过的，如果你打游戏的时候你就是打得特别菜，然后呢你队友都怪你的话，那就是你可以就是譬如说去做10个俯卧撑啊，或者去走一圈啊，这种去减压力，对不对？当然这些就是这个压力不是真正的压力，这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好玩一些压力，特别是如果你跟朋友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压力你不会就是感觉就是非常是让你就是想要做些其他事情这种压力，而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比较更可以讲一些笑话这种压力，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些方法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用是什么太多其他的了吧。那我想听一下主持人的分享。
我觉得你已经说的挺好了。我就再说一下我的看法吧。我觉得如果压力太多的时候，我要先看一下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这个压力是从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来的话，然后这个重要的事情很快就到了，那我觉得最好的 缓解方法就是，就是花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做完吧。如果有个很重要的考试或者东西，就是明天就要交了的话，那我肯定就会少睡觉，然后就是用这个不睡觉的时间去把这个把它做完吧。但是如果这个给我压力的事情其实不是很重要，然后是就还是很远的话，比如说像几个月你有什么 SAT 考试，像刚才 Aiden 说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你缓解方法可能就是花可能一两个小时打会儿游戏啊，出去玩，或者像你去运动运动，这样子你脑子更就是relax 一点，然后清爽，你就可以就是玩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专心复习了。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压力大，或者是家长给你很多压力的时候，承受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尝试和家长沟通，家长都会说什么？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并不太重视我的关于压力上的问题，一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我比较能承受压力，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二是他们也是就是至少我妈妈是比较严格的中国家长吧，她也是就是更在乎学习，更少在乎关于压力或者是这类这方面。当然我相信如果我表现出来这种压力太大或者心理健康有问题，那么她肯定还是会重视的，但是我也一直没有表现出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她也没有怎么太管。然后我少数如果有的话，这个压力可能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我父母造成的，因为我大部分要去学习的动力也是我父母给的，就是他叫我去上这个课我才去上的，或者是他叫我成绩好我才好的。像我承认我动力可能没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或者朋友好，就是我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并不是那么爱学习，所以我的成绩也是要有一个父母逼才能够稍微好点。然后所以说我一般压力大的话也没有办法怎么样跟父母沟通了，但是所幸的就是我也没有太多这种情况。
我的话其实因为我一般来说就是其实都没什么压力了，除了就是像刚刚我自己唯一提到的那个，就是期末考的时候，那这时候压力会大一点，但我也不会说就是给就是像父母聊天啊之类的，因为这种其实你也就是那一小会儿压力大一点，其他时候其实还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犯不上说就到那种地步啊。那所以说一般来说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像刚刚瑞克说到那种父母又有压力其实也没有，因为我都说过了，像现在我这个年纪其实确实也没什么压力嘛，我也不用担心就是像生计问题之类的。那所以一般来说我就是因为我比较本人也比较乐天派嘛，那所以说像那种演讲啊之类的我也不是很害怕，日常琐事那些的，那所以说这个也是没有。
我觉得一般来说我跟家长沟通就是我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不想做呀，或者我想要过几天再做呀，不是因为压力吧。所以说我应该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我特别累，或者说就是特别不想做，那么我可能会沟通，然后根据情况家长可能会同意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是不记得我有任何时候就是说我真的是吃不消了，我就是特别特别紧张，特别特别压力大，所以我可不可以就是这件事情不做了。这个一般来说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会不会和家长沟通，然后沟通的话结果是什么。
那我的话呢，其实往往我一般不会跟家长特别就是讨论我的压力吧，因为我觉得我一般的压力就是家长也没有什么办法帮忙， 然后反而他们有可能就是会帮到忙吧，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是我现在就是年龄段的就是通常这个感觉，不过这是我就是个人的想法。而我一般会就是跟我的就是同学啊或者甚至老师啊会跟他们讨论一下这种就是有压力的感觉啊，我跟同学讨论一般都是他们都会跟我说，哦，你这个肯定会可以的，这个这么简单的你肯定会可以的。而就是我现在在正好做一个就是一个 research program 现在，然后呢那边有个非常非常就是 nice 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是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去跟他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明天有个什么考试或者我有期末考试我特别紧张啊，然后他就是跟我说你就是去就是把所有东西自己认真看一遍，你觉得要大概布局多少时间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准备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个步骤，你想要做的这种步骤，然后你自己肯定就是会可以减一点压力的。然后我其实就是跟这些就是比较年龄大一点的人，不一定是我家长，跟他们就是讨论，我就是发现就是他们一般说的东西都是你要准备的更充分一些，而是我跟就是我这种同年龄的这种朋友啊之类的东西讨论，他们一般就是会更说一些就是你肯定可以的，然后或者这个非常简单的这种，就是我觉得跟家长我讨论觉得一般的话他们应该给你一些解决这个压力的方法，而不过就是跟就是譬如说你的朋友讨论的话，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你不应该紧张这个吧。我不过我也没有就是特别跟家长讨论过，我一跟他们讨论过的就是我紧张我考 AP 这种紧张我考期末考试，不过他们都也是就是说啊，你就放松就可以了，其实也没有特别重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跟我朋友说的基本上差不多吧。
如果我有很大的压力的话，我很多时候是会跟家长说的，然后我觉得大多数时间家长都是特别就是特别 supportive 的吧，因为他们就是我跟他们说有什么东西给我很大的压力，他们会跟我想办法怎么解决。有些时候就是多复习一点，有些时候是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个你时间的好用处吧，所以我们就不再做了。但是我觉得家长都是特别的supportive。对，那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首先咱们来听一段在美国坐飞机时的常见对话。Hurry up, we have to catch a flight to London in a few hours.
Okay, I'm almost done packing.
We have to leave early because once we arrive at the airport, we still have to check in our bags and go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point.
How long will the flight be?
The flight from here to London will be around 10 hours.
10 hours? That is a long time. It will really be uncomfortable sitting in those small seats.
Don't worry. I have planned it all out ahead of time. I have bought business class seats for extra money. Business class seats are larger than economy class seats. Therefore, they are more comfortable. So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seats being uncomfortable.
That sounds great. I will get back to packing now.
Be sure to be quick about things, or else we will be late.
At the airport.
Finally, we are here. Where is the place to check our bags in?
Over there. I see it. It is all the wa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building.
Wow, you have very sharp eyes.
Thanks.
We have arrived at the security checkpoint. This is where they check if you are bringing any illegal items onto the plane.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jacket, belt, and shoes, and take out any electronics you have and put them in a box for them to scan. Additionally, you have to walk through a scanner that can detect anything out of the ordinary.
Finally on the plane.
Are you hungry?
Yes, I am very hungry.
Right now, there's a food cart coming our way.
Would you like pork, beef, or chicken?
I would like pork.
And I would like chicken.
Mmm, this tastes very good.
This also tastes very good. This food is high quality. So, where are we going to visit in London?
We will visit many spectacular attractions, including Big Ben, the London Eye, the Buckingham Palace, and many more.
Great! This vacation sounds exciting!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快一点，我们要赶去伦敦的航班了。
好好，我快打好包了。
我们要早一点出发，因为到了那儿还要托运行李和过安检。
飞机要飞多长时间呀？
从这儿飞到伦敦大约要飞十几个小时。
十个小时，好长时间。长时间坐在那些小座位上实在太难受了。
不用担心，我提前计划好了。我花更多钱买了商务舱的座位，这些座位比经济舱的座位更宽大更舒服，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座位不舒服了。
听起来不错，我现在去继续打包了。
你尽量快一点，否则我们会迟到的。
在飞机场。
我们终于到了，托运行李箱的地方在哪里？
在那里，我看见了，在机场的另外一头。
哇，你视力真好。
谢谢。
我们到安检了，在这儿他们会查你有没有带非法的东西上飞机，你要脱下外套、皮带和鞋子，也要把电子产品拿出来，放在一个盒子里给他们扫描一下，你还要走过一台 X 光机来看你身上有没有藏东西。
终于在飞机上。
你饿了吗？
我快饿死了。
现在有一辆餐车过来，你可以选择你想吃什么。
您想要吃猪肉、牛肉还是鸡肉？
我想吃猪肉。
我想吃鸡肉。
嗯，我的猪肉很好吃。
我的鸡肉也很好吃。这些食物的质量很高。我们要去伦敦的哪里？
我们会去很多地方，像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等。
太好了，这个假期听起来真棒了。
一开始说了一个词 catch a flight， 这个词的意思是赶上航班，所以 Brian 说 we have to catch a flight to London， 我们要赶上去伦敦的航班。 catch a flight 里面的 flight 是航班的意思，里面的 catch 是赶上的意思。其实 catch 的原意是抓，但在这个句子里它的意思是赶上。
后来说了一个词uncomfortable， 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舒服。在英文里，如果你在一个词前面加 un 或者 in 后，意思就会和之前完全相反。譬如说 uncomfortable 就是 comfortable 的反义词，因为它的前面有 un。 听了 Jesse 说的话后， Brian 跟他说了 don't worry， 不要担心。这个词可以用来安慰别人。
后来 Brian 说了一个词 ahead of time， 这个词的意思是提前。 Brian 用了这个词来说 I have planned it all out of time. 我提前就计划好了。你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你提前就想到或者做了。比如我提前就把桌子收拾干净了，或者我提前就想到这个主意了。
Brian 说他也用了 extra money。这个词里面的 extra 的意思是额外的钱。Extra 可以在很多情况中用，比如 I need extra time to finish this. 我要用额外的时间才能把这件事做完。
Brian 说他用了更多的钱买了 business class 的座位。他说 business class 的座位比 economy class 的座位更大，所以他更舒服。business class 就是商务舱， economy class 就是经济舱。
John 看见托运行李的地方， Brian 说 You have very sharp eyes. 在这个句子里面 sharp eyes 是表示视力很好。
进安检的时候 Brian 和 Jesse 说了 out of the ordinary， 这个词又是用来表达如果一个东西或者一件事不正常，比如 I saw something out of the corner of my eye that was out of the ordinary in my room， 在屋里面我从眼角里看到了一个跟从前不一样的东西。
最后 Jesse 说了 this food is high quality，这些食物的质量很高。High 就是高的意思， quality 就是质量的意思。你不一定要用要加 high 在 quality 之前，你也可以加别的形容词，比如 low quality 质量很低， great quality 质量很好等。好，那我们回去刚才的问题吧。其实生父重大压力也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你认为什么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什么呢？那我这个你要我怎么去解释呢？抑郁症那不就是抑郁症吗？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叫抑郁症的这么一个病症，那所以这个东西叫抑郁症。但你要说从这个官方角度来说就是抑郁症其实就是可能说就是一个人因为他压力过大导致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上面就是会有着跟常人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吧。但是呢你要说就是硬要我去解释这个抑郁症是什么我又没有学过医学这方面，但是我觉得 Rick 应该能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抑郁症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也不是学医学的，但是我感觉我对抑郁症还是有点了解的。我觉得抑郁症应该就是长时间的处于一种情绪比较低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会对很多事情失去信心，失去动力。比如说很多时候有抑郁症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同学有抑郁症，你就会发现他平常喜欢做的体育、喜欢做的兴趣爱好都不喜欢做了，然后他说话可能会非常的不高兴，然后非常说一些非常消极的话。这个时候这种就是患有抑郁症以后就会有的症状吧，觉得。但是抑郁症也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伤心的时候，只不过你伤心的长时间恢复不过来才会成为抑郁症。那么也没有这个也不是是或者不是，有些人可能处于边缘或者是有一些抑郁，就有点抑郁，但是并没有到那种可以被判为抑郁症的程度。但是总体来说得抑郁症的人就是他不受控制的，就是一直非常的消极不高兴，可能是某种事情触发的。当然我这个我也不是学医学的，所以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那我也不保证我说的肯定是对的，但是这个是我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抑郁症是什么这个是有准确的定义的，然后我们大家在这里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但是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据我所知呢，但是我也是不一定懂，但是抑郁症就是它是一个心理疾病，然后它会 导致不同的生理上面的影响，就是他是不是说一个人说哦我挺伤心的，可能我考试考得不好我就特别伤心，而是他是如果你去看这些有抑郁症的脑子的话，是就是生理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这是一个脑子里面的化学成分和结构就是不平衡导致的一个病，就像比如说你有胃病也是一样的，你不是说哦我只不过感觉我有胃病所以说我其实上没这病，你有胃病的话就是你胃有不正常的，所以说抑郁症就是大脑有不正常的，然后症状的话就是主要症状应该就是比较空虚或者是长期的感到很悲伤或者抑郁，然后其他症状可能也有暴饮暴食或者是不吃东西，然后睡眠不正常，比如说突然变胖或者变瘦，然后比如说突然没有办法控制情绪，有时候会突然脾气特别暴躁，平时不会发脾气的事情也会发脾气，然后特别没有动力，比如说一直平时会很早起的人就开始一直赖床，然后睡到一点多才起来，或者是根本就不睡，然后对平时感兴趣的事情都没有兴趣，比如说你平时有体育活动就懒得参加了，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然后朋友也不理不社交，这种都是症状吧。然后不同的人的症状是有不一样的，但是你就是要请专门的心理咨询师来才能够给你这个诊断嘛，但是抑郁症本身就是一个大脑的病。
对，我觉得刚刚嘉宾就是这些都已经说的特别好了，然后我也没有就是特别就是医疗方面的这种就是资料，不过就是我就说一下我记得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的吧，那就是抑郁症的话它就是像刚刚有嘉宾说过了，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会就是非常长期的特别就是悲伤啊伤心这种感觉，而不是就是短期的像一个考试考得不好这个感觉，然后呢有些时候就是譬如说一个人他犯了非常小的错误，譬如说就是他考试错了一道题，或者他就是需要买东西忘记买个东西什么东西的话，那他会觉得就是自己就是特别没有就是价值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觉得就是特别没有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这种感觉，然后呢他们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东西的时候，譬如说一个人很喜欢踢足球，不过他就是得了这个症以后他就是开始踢足球了以后会其实觉得特别伤心啊，然后他们就是根本没有就是这种快乐感，做他们喜欢的东西也没有这个快乐感，然后刚刚嘉宾也提到的就是有可能就是食物啊和就是睡觉这些一般一些这种从正常的这个会改到就是一种新的这种习惯，比如说他们有可能会吃得更少或者睡得更少或者睡得更多，这个就是其实真的就是要看就是人跟人之间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很多就是这种有得抑郁症他们都会就是非常就是累的感觉，非常没有就是精神，就是即使他们睡了很久他们也就是觉得没有任何精神，想为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不代表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跑步或者没有办法举重这种感觉，而是他们就是自己感觉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想要做这种譬如说他们没有想要跟同学一起出去这种精神的感觉吧。那除了这些的话还有一些就是有非常就是大的难度，就是如果他们想要就是做一个什么决定啊，他们有的时候会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呢如果他们要就是考一个考试，很多得抑郁症他们做考试的时候都会特别就是不专注，然后这个不专注会让他们就是考试考得不好有可能，然后这个考得不好就会又让他们觉得就是自己什么没有什么身价这种感觉，然后一直就是会反正是个不好的这种就是 cycle 的感觉。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在就是特别特别强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有时候会一些就是想要自杀的这种就是想法，然后特别是就是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他们到就是抑郁症就是最最强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把自己就是最最宝贵的一些东西啊或者玩具啊或者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些珠宝啊之类的会给他们就是非常喜欢或者非常爱的人，这种就是为这样别人有个办法纪念他们，这只是就是我听老师说过的，我也没有特别确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就是也不要就是完全听我的吧。
好，那 嘉宾都分享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也没有什么好加的，所以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吧。你见到或者听说过身边的人有过抑郁症吗？他们是怎么表现的？
我其实并没有见到过任何，但是我爸爸他有一个朋友以前好像是得过抑郁症，我也只见过他大概一两次吧，反正是很久以前了，但是他最后就是死于自杀，也是非常不幸。反正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就是得到了抑郁症，然后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抑郁症还是加上其他什么东西，但是反正就是他得到这种症状，然后最后也是家人们和他自己也是尽力了，但是还是没有阻止他这种选择了自杀。所以虽然说这种次数这种情况不多吧，但是我觉得也是对周围的人影响挺大的，也是为什么学校里他会要教你这种你遇到身边的人你的朋友得到抑郁症你要怎么样处理什么什么的。虽然说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也我身边有人肯定他们会遇到过，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我实际上不确定我知不知道任何有抑郁症的人，但是我觉得学校里面应该是有的，因为我虽然说没有听到哪个人就是真的有确诊，然后他告诉我或者怎么样，但是学校里面比如说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看到厕所门后面有人写什么我很抑郁什么的，就是肯定是有很多同学压力特别大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这种事情应该不是特别会多去说，所以说就把它当成一个隐私一样的事情嘛，所以说我就不是很清楚。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